记二十七章第一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啊，你注意，这是摩西吩咐，也是以色列众长老，这都表示教会的合一，表示在领导阶层的合一，大家一起彼此之间没有冲突，然后被领导的也是合一，他们没有分门结党，像可拉党一样，他们也都顺服。当然这个情形并不多，但总的来讲，我们相信整个教会都应该是领导被领导的彼此连于基督，连于上帝，顺服神，彼此相爱。好，那他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啊，这都是很简单的话，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想，这是一群人，包括摩西和众长老，他们所讲的话好像是上帝讲的话一样，这不是自大啊，就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当我们在传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自己是罪人，这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有很多错误，我们也绝对承认，但是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当我们忠实在传扬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有权威的。我吩咐你们一切的诫命，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一切的诫命已经早就讲过了，在十诫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在平常也讲过了，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包括在生命记里继续所讲的，当浓缩都浓缩在十诫里面，十诫里面再浓缩就是要爱神爱人，十诫里面再浓缩到最后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哈。在这里面所就是诫命可以分得很大很广，然后有些细的地方呢是在每个各种不同的时代人士上面应用的，并不是可以应用在每个时代，但那个原则都是爱神爱人，完全敬畏他，然后因为敬畏他领受他的恩典来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的事我们都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罪人，没有办法行律法称义，所以我们要更加信靠上帝来帮助我们。第二节，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好，这里说过约旦河哈，这过约旦河哈，他说当天一过去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那么这个立起大石头可能也是听说古人很多当时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嘛，那个秦始皇也是这样嘛，勒石啊，因为石头嘛好像是最坚固的，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更坚固更耐用的东西，就用石头，然后在石头上面漫上石灰，大概也就是说那个石灰也有点像现在水泥的意思，然后在上面写，我相信也是用刻的方式，希望能够叫人记得。一块石头上不可能把所有的律法都写进去，那么一块石头上应该是把那个律法可能是十诫或者是重要几句吗，把它写上去哈。那你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第一件事要把律法写在石头上。那我们当然也要想，各位不要用今天来想，那个时候并不是每个人发一本圣经，你进到那边要好好去读，那时候没有圣经，那时候还没有纸，那时候也没有书卷啊，在摩西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是历史学家考证的哈，我们并不晓得。那时候他们有的记录就是耶和华用手指头写的石板，然后就是刻在石头上的东西，那这还是不容易记嘛，那怎么办呢？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的古人哈，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祖父辈还是这样，博闻强记啊，就是那个资料放在哪里呢？不是放在电脑里面，也不是放在记事本里面，放脑袋里面，就是用背的。你看很多时候，包括耶稣那时候，那已经隔了两千年了哈，两三千年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前两三千年，摩西的时候，还有耶稣后面，一直到这就是到一两千年时间哈，人要记一个东西大概都还是放脑袋里的，有书有纸有笔的，就是写下来。那你看耶稣时代哈，跟法利赛人什么对话，常常就是你们听经上的话， 他可不没有一本圣经在那里翻了、啊、也没有什么电脑在那里点一点哦，然后哦原来约翰福音几章几节的、啊、没有没有没有，他记在脑袋里面的，这当然也有好处啊，当然在这个记的时候也会有些错误，不过不管是记在脑子里或者是刻在石头上，这个都没有办法完全记牢，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律法重要不是要我们背圣经的，重要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所以以色列人就算能够背啊，就跟今天很多人嘛，很多律师很多法官他六法全书可能都会背，甚至可以运用的很妙，但是用来违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保罗在新约讲旧约就是一个我们很清楚看到人不能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啊我们行不完全的，我们行了一点点表面上行一点我们也会自大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律法是让我们归向基督的啊，律法是约束我们外在这些不好行为的，律法是让我们在这所有不好的行为里面我们被定罪，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悔改归向上帝，所以律法刻在石头上没有用，背在心里也没有用，需要圣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但是呢，所谓没有用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外在的这些要求我们能做到还是好的，所以以色列人需要有这些律法哈，即使是外在的一些警告和在这警告之后让他们归向上帝都很重要，你在流奶与蜜之地需要律法，如同今天教会家庭都需要一样。第四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逐一做石坛，在坛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逐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并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好，这用我们今天来讲都很迷信或者很多余，好像民间一样，好像台湾啊内湖就有这种石头庙啊，搬一块大石头到那个什么，然后好像献祭给这个石头哈，这个是罪人错误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圣经里面呢，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很方便的，没有电脑，没有书，没有什么，就只好用石头，因为那个上面东西比较耐久一点，比写在木头上或写在泥土上要耐久一点，所以就把这个石头搬上去，还搬上山，然后又是漫上石灰，然后可能在那上面磕啊，而且要逐一做石坛，不要动铁器哈，不要用凿过的石头，要用原始的，这可能都是叫以色列人学习敬畏了。这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做，我们也不会有这些迷信的动作，但是神那时候吩咐就跟现在吩咐我们很多规矩一样，是有它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它永恒性，就是我们人在神面前总要敬畏神。以前的人敬畏的方式也许是进食，以前敬畏神的方式也许是穿大祭司的衣服或者守某一个日期，我们今天不是了，我们今天不守那些逾越节，不守那些，可我们今天守圣餐，我们今天没有割礼了，可我们今天有洗礼，所以这些礼仪都有不同时代的时代性会过去，但它所代表跟对神的敬畏和顺服那是永远的，那我们一定不可以随便哈。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要找那个贵重的石头，那个没有经过铁，好像是没有经过人工一样哈。这今天还是有人不是也收集石头吗哈，收集不同的那个大的那个庭园景观的，还有在家里摆起来的哈，就是那个都好像是比较美，是大自然的。那么今天我们绝对可以用木头或其他的东西来建筑教堂等等。好，在去那里把石头搬上去，写了律法，然后就要献祭给耶和华，然后献平安祭，就是也欢喜快乐。神总要我们知道，当我们遵行他的律法，当我们得到他律法的时候，这一定是一个祝福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很辛苦，把石头搬上去很辛苦，走到山上也很辛苦哈。是有人生都有辛苦的，顺服上帝会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凭着信心，这种顺服 越多的辛苦带来越多的祝福，在那里欢乐。第八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哦，所以这里哈，在西乃山底下有过，在立约的时候有过，在进到迦南地又有过。各位，洗礼割礼都只有一次，可是圣餐呢，或者是纪念耶和华的作为呢，是常常重复的。有些教会哈，像聚会所以前是一个礼拜一次，现在我不知道。那加尔文也是这样说，圣餐，教会的圣餐最少是要一个礼拜一次，有人甚至觉得说有一段时间有聚会就要有圣餐啊。这个各位，仪式是怎么样频繁多频繁，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哈，我们常常需要借着这些仪式和物质的东西，当然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圣灵都没有用，但我们身体需要借着这些来重新思想再被更新。他们早就是神的儿女了，他们在万世以前就被拣选了，他们在亚伯拉罕以赛雅各的时代，在他们祖先的腹中的时候，像希伯来书说的，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他们是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比较正式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又是在现在进到这里，当你履行了遵行了上帝的话，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现在是神的百姓了。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你们要饶恕人，你们要爱你的仇敌，在马太福音那里登山宝训讲，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啊。我们当然是蒙他的拣选，蒙他的恩典，但是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呈现出这些作为的时候，也见证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哈，随时我们的欢乐，我们的顺服啊，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登山把石头带上去也是一个好像领养成功的一个记号，当然继续不断的要有这样的作为。第十节，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啊。圣经常常讲今日，那个今日的意思重复好几次，今天今天，每一天都是今天，每一天我们都要听神的话，每一天我们都要更新对神的奉献，每一天我们要重新成为更好的神的儿女。好，第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祝福。好，这是两座山哈，一座山是祝福，一座山是咒诅。耶稣跟迦南妇人谈话的时候，迦南妇人说，我们是在这个山上还是在哪个山上就是在这里哈，在基利心山这里哈，这里因为有上帝的向上帝的坛哈，不过以色列后来没有怎么用，一直到撒玛利亚人后来在那边又建了一个殿哈。好，那我们也看到这六个支派啊，一个在这边宣布祝福，一个在这边宣布咒诅，是我们都喜欢是祝福的支派哈，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说，在教会，在每个基督徒身上，我们如果是属神的话，我们对人的祝福和咒诅都是神喜悦的，因为我们对人的祝福不是我们偏私要给别人的，我们给人的咒诅也不是恨恶人家，也不是自义，也不是仇恨造成的，我们咒诅是提醒人不要犯罪得罪上帝。事实上咒诅是叫人蒙福之道的，就是你不要做这些事，免得你受到咒诅嘛。就好像提醒小朋友说，绿灯才可以过街，红灯不可以过街，红灯过街就会被撞伤，这就是那时候的咒诅的方式，对他是很好的。那我们常常就遗憾的就是，你叫他绿灯过街，红灯不可以过街，他常常就喜欢闯红灯。就我们人性就是这样，从在伊甸园里开始，不可以吃的我们就是想去吃哈。 所以咒诅和祝福都要想到，这既是神的吩咐，就都是美好的。那相反的，如果我们是不凭着信心不顺服上帝，给人的祝福那也像拍马屁，或者是那种私利私受，那个并不好。今天你祝福一个罪犯，这是不可以的。今天你在什么箴言里面讲大庭，或者说不悔改的罪犯，那是不可以的。你在大庭间跟人家唱歌祝福他，你半夜三更打电话说祝福他，那是等于是打扰人家睡觉嘛，这是咒诅嘛，哈。好，让我们知道做任何的事，包括咒诅和祝福的宣告，都不要出于我们的私意，不出于我们个人的喜好和恨恶，而是出于上帝的心，上帝的圣灵。第十四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好，现在呢，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些咒诅的话哈。利未人说，那其他的人呢是说阿们，就跟我们今天讲起印或者是上面讲下面阿们一样哈。十五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造做的，在暗中设立，这个是暗中设立哦。你可以看到人做坏事哦，都是暗中的，这就定他的罪。他知道这是不好的，他知道这是不可以。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暗中也会做好事。有的时候譬如说一个政权或者是我们家里或环境不允许我们敬拜神，或者耶稣说你做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左手做的啊，我们不死板的来看圣经，但在这里就看到这些人知道他是违背上帝的话，但是他心又被勾引，所以他一定去做。就好像有外遇啊或者这一类事都暗中偷偷的去做，这偷偷做就证明你是该被定罪，因为你知道这是不应该的，那人要受咒诅。就即便这件事还没发生，做这样的事人要受咒诅。这也是提醒每一个人，别人不知道，上帝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因为你也练过这样的话。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人还会去做呢？因为人常常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咒诅的实现，就如同人不视线不相信神，不相信，因为好像没有看到祝福的实现。那理由都是我们没有信心，那理由都是我们没有把上帝的道路看得够完全。上帝对那不悔改恶人的咒诅一定会实现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很长，有的时候呢表达方式我们不一定知道，对我们的咒诅也是一样。第十六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哦，这要小心了哈。这轻慢，什么叫轻慢呢？我们随时都可能轻慢呢。我想轻慢父母是特别因为对养育之恩的人，对年老的人没有尊重，所以有这咒诅。事实上耶稣说过，我们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任何一个，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应该有鄙视的那种态度。可是没有鄙视，你去鄙视，你却要受到咒诅。可见得哈，对人的责备或者咒诅不一定是错的。那轻看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对的。什么叫轻看也是对的呢？把任何事情跟上帝比，那些事情都是很轻的。神是我们最看重的，甚至唯一看重的，神是我们的一切哈。不过这里轻慢父母呢，我想就是一个正常的，至终都是对上帝的不敬，那么对上帝律法不敬，对上帝的安排的不敬哈。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挪移地界，我们以前念历史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每个国家写历史都偏向自己的。那说这个苏俄呢常常挪移地界哈，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挪移，那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挪移别人。就我看到人性来讲的话，这个毛病是没有停止的，我们都会做这些事情。各位，在一栋大楼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很明显的，我们偷偷占用一点公共地方呢？我们会偷偷占一点那个楼梯间的位置呢？都多多少少都会了啊，就我们贪小便宜，我们占便宜都会，就是对自己有利的都常常这样。这就这些事情啊，你要他马上讲到咒诅哈，就是我们要想到，我就是再一次讲哈，我们是爱人，但是不是没有律法的。你今天邻居，我们都会碰到这种恶邻居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哎呀，你就为他祷告吧，你就什么事都不做，求神怜悯他吧。 十之八九它会越来越恶劣。人什么时候才会改啊？就严厉的律法惩治它了。当然了，惩治有时候很花力气，我们也不想付那代价，我们也希望维持好形象。不过你看在这里就是说挪移地界这种事，如果真的没有受到他说要咒诅，就是说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做的这种事情要去惩罚的。但是圣经里不大有讲到规定挪移地界怎么惩罚，那有的时候很显然也很难惩罚。我们平常恶人当道的时候，我们平常也很难做什么事，所以这里也把我们可以有一个但是要小心的情绪表达出来，这种人就要受咒诅，就是我们实在只有求神来惩治了。当我们该尽的责任也求主让我们做。十八节，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我们很少会使瞎子走岔路，因为我们根本碰到瞎子也不多嘛。平常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人有犬带他，我们知道瞎子，我们还会客气一点。但是我们把那个原则扩大一点，我们不是原则应用的好，我们就知道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这个使瞎子走岔路，其实啊两点了，可能一个就是或者一点就好了，就欺负弱小。就当你有眼睛可以看的时候，那使瞎子走岔路一定是人家在问路啊，或者你在带路啊，你就故意在整人家，故意让人家掉到沟里面或者怎么样，让人家找不到路。那这个我也有碰到过，我在美国有一次开车不知道怎么上高速路，在加油站的时候问一个人，那个人就很客气跟我讲，记得啊，在前面那个红绿灯右转，不要左转啊，如果左转就相反，一定要右转。就右转，我们开了大概半小时才知道是刚好相反的，就是故意的。他还特别提醒我们要走上错路。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人就是，当别人受到伤害很痛苦很倒霉的时候，他就很快乐。这都是罪恶。这种罪恶呢，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就是当瞎子，我在想为什么会有啊？我在想那个希特勒杀犹太人、杀吉普赛人、杀那些他觉得不健康的人，所以我们就说有可能有这种情形。当这个世界上，甚至我们要说哈，像不信主的人的堕胎，因为他的小孩是蒙古的、蒙古镇的，就把他堕掉了。这些跟使瞎子走岔路很像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看那个瞎子或者看蒙古儿或者是这些，他觉得很麻烦，很麻烦，会造成自己的麻烦，不舒服，好了，就把它丢掉，或者就让他作弄他一下。就是我们对任何人的不爱啊，多少都还是有自私的缘故，那自私就是罪恶。那相对的，我们对人爱常常也是自利的啊。你对瞎子、对丑陋的人、对残缺的人，你讨厌他，觉得他没有生产力，希特勒就把他消灭掉。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也都会有这种想法。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消灭不好的东西，生病我们应该把它医好，这是没有错。但是对人、对事、对物哈，我们求圣灵让我们能够恰当的做这些事情。这要小心，有的时候碰到环保啊，碰到这些，是不是有些树要砍，以至于让交通能够更扩大？这都不容易那么容易讲的啊！很多人就想啊，我们都要就要有环保，又要有什么经济发展，有的时候是不能并行的。我是觉得人很自私，如果真的要过一个大家都比较永续而快乐的日子，一定需要有牺牲。现在人的毛病就是，我们只想口头上讲要公平、要环保、要减碳，可是生活中我们都不肯让放弃一点自己的舒服。所以使瞎子走岔，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用一个简便残酷的方法，让我们那些不方便能够去减少掉。那我们就要求主怜悯，求主赦免哈。第十九节，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冤枉正直的必受咒诅。这跟刚才瞎子是一样。就我们在想，人为什么会伤害别人？ 人为什么会伤害弱小？我们正常时候都想这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你再想想看，就是人的罪恶就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可能是一点点。我觉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小孩玩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好，我们再讲为什么，为什么会欺负寄居的孤儿寡妇？在今天台湾，可能就是那些外劳，我们可能有人会欺负，可能就是弱小会欺负，人都是这样。各位，你在监狱里的人，你们也做这个工作，他以前是罪犯，他是欺负人嘛，强奸妇女或者怎么样抢人家，到监狱里，如果有人比他更凶，或狱卒更凶，他就被欺负。反正我们人就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最不好的就是，真的是就有虐待狂，损人并不利己，他就觉得很舒服。这种不好的现象，也许我们罪人都会有，但是究竟不是很多哈。那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孤儿寡妇会欺负呢？损人不利己哈，就是虐待狂的不太多，但是损人利己我们就会做了。就像刚才挪移界限，或者就在家里面，两个兄弟，假如嘛，现在比较少了，像以扫和雅各的时候，只有一碗红豆汤的时候，那就是力气大的欺负力气小的了。在如果说是我们感谢主，台湾现在很好，捷运都排队啊。如果是你那个班，捷运只有一天只有一班，然后有10000个人搭，只有100个人能坐上，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上班的，这是生死要去医院的，那各位，我想我们也是会损人利己了，就会打你，你抢我，我抢你，看谁第一个嘛，也不守法律了嘛。就是当跟我们利益有关的时候，然后跟我们利益有关，利益又不够多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开始迟钝了，就会减少别人利益。哎呀，反正他有什么，那个有个苏俄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他就写过，哦，他好几个人写过，还有一个屠格涅夫好像也写过，就是有年轻人觉得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呢有钱，但是马上就要死了，他留那么多钱这给他自己干嘛？我自己很需要钱，就把人家打死了，抢那个钱。各位，他只有几天好活了，他那些钱也许用的不好，我自己来用不是更好？凡是有一些听起来很理想的事情，我觉得共产主义啊，还有很多理想主义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就牺牲了一些所谓的小我，成全了大我，这些口号都要小心，都可能很危险。好，我们今天社会上也会这样啊，社会的福利，国家资源要给谁啊？我们说给儿童，是吗？那老人要不要？我们说给老人，那青少年要不要？啊，对了，我知道我们答案一定是大家都要，问题是饼不够怎么办？然后每个人该尽的责任是什么？我都觉得这些问题在世界里面很难找到答案。啊，是有人因为热情，因为什么正义感，或者是同情心，他想这样比较对，那样比较对。可是人如果不归向上帝，任何一种制度都有流弊。这里圣经倒没有那种很仔细那种制度，有些地方有，它主要讲的就是你的心了。你的心怎么应用在你日常生活中？你对寄居的孤儿寡妇要公平。至于怎么公平呢？当然每个时代又有不同的做法。太死板了又不会变成一种专制，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我们希望对弱势也有一些照顾，这些我觉得人一旦没有基督教，没有圣经，没有跟神的认识啊，即使你曾经有，慢慢没有。我刚刚说的德国希特勒就是那种同情人道心，后来就没有了。希特勒呢，都是尼采的哲学啊，超人嘛，要的是最好的，烂的就把它淘汰掉嘛，吉普赛人、犹太人或者是有残疾的就消灭掉嘛，浪费国家资源嘛。我们要的是最优秀，听起来都很好。各位，这些东西用在物质上是可以的，我们的产品有瑕疵产品就不要了嘛， 要最好的，但对人不能这样，对人不能这样，只有我看在圣经里有这样讲，就对人的尊重。哎呀，我们中国以前没有基督教的时候也是，女婴不要就丢掉，生下瞎眼就丢掉，所以这些大概什么孤儿院啊、残疾啊、教养院，大概都是宣教士在做，麻风病人也是宣教士在做，每一个文明都是这样，对弱小者、残障者的照顾，真的只有圣经跟我们讲。那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这种照顾又会不恰当，鼓励人懒惰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二十节哈。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受淫河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些他会这样讲，你就知道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多。事实上可能我们都知道，在家庭里面，这种乱伦或者是我们觉得很恶心的事，其实很普遍。那在以色列社会也有，我们要求神怜悯，这些事都是让我们知道可能发生。然后就是我们觉得一方面不会了，哪有这种事，一方面你就知道人的那个我们这种软弱就会有的。那这些我不要提，因为不太好，但是不太好提。但是在我知道，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里面，这些都有写哈。二十四节，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哼，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你说这种事还要提出来吗？杀人当然该被咒诅，哎，他不是说杀人的，他甚至不是说谋杀的，他说暗中杀人的要受咒诅，这什么意思？我觉得他要表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事没有被发现，法律没有制裁到那个人，但是任何人都要先说这件事情，表示你以后暗中杀人，或者是任何你们当中有人暗中杀人，你要知道你已经被咒诅了，你不要怪上帝，因为你自己都说过，可能没有发现，但世界上太多事没发现，神的奇妙的智慧就把这些事隐藏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轻慢神。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这里我相信当受贿赂不可以，圣经也有很多地方有讲了，包括箴言里面，本身呢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本身呢也常常暗中做的，但这里受贿赂呢是害死人，就是受贿赂其实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啊，给一个好处，我们也会给别人好处，这种都难免的，我们求神怜悯哈。但这受贿赂害死无辜人，就拿伯的葡萄园就是这样子，就拿伯就耶洗别贿赂了一些而且是长老级的人做假见证嘛，那害死无辜，同样这些事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害死无辜人等等，但是当我们自私的时候，一点小自私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束，逐渐即使所谓基督教文明像德国像法国这些都会变得很残酷，美国都是一样。第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这句话就是把整个都包括在内了，还有很多的不守都要受咒诅。不守，神不一定马上在今世显出他的责罚，不知道，甚至你可能还有很多祝福，但是你都知道神的咒诅是临到的。